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风暴而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正如我们节目之前为您提到的哈，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是就 SBS 播出的电视剧《烈焰的航艇》中，中学生把自己的私密视频和裸照向恋人分享，最终在网上被传播，引发一系列矛盾冲突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孩子们在成长中不可面对的一些烦恼，家长和老师们是否应该选择信任孩子们，尊重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呢？
还有包括来自于网络社交媒体带来的现在的冲击和影响，家长、孩子，包括学校哈，这教育工作者怎么样来进行积极的互动？那我们今天早上8:30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的这个话题呢，也非常期待大家来参与。热线电话已经开通13007993231300799323。
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我们邀请了新州中文教师协会执委郑孟老师来做客我们本期的正在行动节目哈。首先连线我们这期的嘉宾孟老师，您早。
大家早。
哎，非常感谢孟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不知道孟老师有没有看这部电视剧集呢？
我有看过，我有看过两集，现在是吧？在
是的，是只播出了两集，从明天晚上开始会播第三集。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实话实说哈。在单位打开的，就是单位打开的同事们，是我们自己的网站，打开之后，我都看的有点就是脸红跟头皮发麻。不知道您看这个电视剧有什么感受呢？整体感受，
对，整体感受是，首先我感到为这些孩子们呢做出这些错误的决定感到非常难过，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学校里也发生过，我也处理过这样类似的事情。的确是为一些学生吧，他们做出的决定和家长他们的一些反应感到非常的痛心。
我知道呢，孟老师也是一位资深的中学的老师哈。
对。
其中呢，这个电视剧中呢是分两条主线，我简单的介绍一句，那么就是，一条线呢是安迪和他的女同学 Zoe 他的视频性爱的。这么一个视频原本应该是保持私密的状态的，但是视频截图呢最终却被发布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对。
那么另一条线呢是16岁的纳西姆和蒂普的热恋，引致他们俩之间呢是穿了一张裸体照片，就是女孩子的，结果呢在这个阿德莱德的中学的学生和老师家长中呢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后这个照片也是被传到了网上哈。不知道就是说这个电视剧集中聊到的这个中学生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呢，还是说这个电视剧有点夸张呢？
电视剧所描绘的那些情况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夸张的一个成分。这样的事情呢，的确在学校里有发生，但呢并不是很普遍，因为在新州的学校里呢，尤其是小学到中学这样一个 transition， 学校呢已经花了很多的精力、物力、人力和财力对学生们进行的我们叫呢digital citizenship，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教育，我们学校所采用的一个 approach 是尽量的我们要做一些预防性的 preemptive 的一些教育，这样的话呢使学生们认识到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的做法呢会带来很多的很严重的后果。
预防性的是非常的重要哈，但是往往发生之后呢就会非常具有挑战性。我看这个电视剧的就是刚开始是两个同学的这个视频性爱，之后呢是第二天上学呢，这个画面就转到了教室里边，其中呢一位学生的手机上呢是出现了一个男性生殖器的暴露照片，之后呢据说呢是因为和男朋友分手了，所以呢这位女生把这个裸照给同学们去转看了，当时呢是新转到这个学校的一个男老师，好像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男老师，正好是看到了这个照片，
对，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 报告给了顶头上司，也就是应该是助理校长，叫德罗西。那么双方呢就此呢就展开一个辩论哈。德罗西说呢，这个是必须得报告的，强制性报告呢是为了保护所有人，我相信是也包括老师包括学生哈。那么这位男老师呢就是争论说呢，如果不采取不同的措施呢，这种一个女老师她说不采取不同的措施呢，这种事呢是还会发生的。男老师说呢，如果是这样去报告的话呢，可能因为仅仅一张男性生殖器的照片，这个孩子就可能会被开除是太严重了。
嗯，所以孟老师，我们觉得问题来了，经常说教育呢是社会、家庭、学校三方的责任。刚才您也讲到，分享了一点你们学校的处理的一些方法和经验。我们看到，包括在刚才讲到的《Hunting》这个节目当中，这个学校里，包括老师来自于助理校长，男女老师之间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同样一个问题处理方法都不一样。那您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您觉得他们几位这个教育工作者当中，谁的处理方式您更倾向于支持一点呢？或者说有什么可取之处？
在新南威尔士州啊，我们的教师法案和我们的那个未成年青少年的保护法案有明确的规定。这里有两条，我们对医务工作者、医生啊、护士啊、教师啊和社区工作者呢，他有一个 mandatory reporting， 这是刑法规定的。老师一定要，如果他对未成年的青少年，对老师来说，学生在学校里，如果他们不安全或者受到了 abuse， 我们一定要报告。如果不报告的话，根据刑法，Section 316，Part A， 就是要有，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向校长，或者是那个well-being unit， department well-being unit， 或者是在私校和天主教协会，他们有自己的机构。如果没有及时报告的话，要判处2年以下的刑期。
所以这个助理校长他的处理方式是从法律层面来讲，他这种做法是合法的。
一定要，每年开学的第一天啊，大家有孩子都知道，开学第一天呢，孩子们呢还是在家里，老师们进行我们的专业培训。培训有一条是 mandatory child protection。这样的话呢，是那学校的校领导会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呢再跟老师们走一遍，然后我们大家都清楚，我们大家对这样的事件的处理方法都一致，就是我们如果发现孩子们的手机啊、电脑啊，或者发现在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媒体有这样情况出现，或者这种那个裸照啊，或者是不这样不正确的照片出现的话，如果涉及到我们的学生，我们一定要出于对青少年的保护，这个宗旨来进行必须的报告。
那么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出发哈，如果这个男孩子或者一个女孩子因为把自己的照片贴出来而面临学校处分，甚至被要求退学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的话，我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我就更倾向于现在那个男老师，他就说，如果能一切在课堂内，我能把它控制住，不让这个东西去再去向恶化的方向去发展的话，就把它控制在这儿。您觉得这个男老师他这个可取吗？
一定不可取。在向学校报告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这涉及到当然是警察，因为是未成年的青少年，警察一定警方一定会介入，而且呢，学校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来疏导，因为学生的青春期的萌动啊，有时候呢，他头脑发热，他一定会有一些想法，有些学生把他诉诸于网络，这样的话呢，学校里我们有专职的心理辅导师，可以呢为这些学生提供专业的辅导和帮助。对于老师来说呢，我们就希望老师们能够及时报告，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这样的话呢，从教育局、从各个学校、从各方面，我们都有一定的措施来保证，第一，学生从生理上、心理上面呢有了一定的保护；第二呢，这样的事情呢不会再继续延烧、继续恶化。
非常感谢新州中文教师协会执委仲孟老师的这么非常专业的，从专业资深的人士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个聚集跟面对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听众电话，看看他们作为家长也作为观众他们是对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呢哈。首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早上好，大家，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这样，这个节目啊，我关注了一下，我没有从头到尾看完。那么现在听你们在谈这个问题呢，我就谈一些看法，因为这涉及到青少年的萌动嘛。 那么这个社会的就是比较开放，特别是网络开始以后啊，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刚刚 internet 上来的时候，这种是泛滥的，就是关于性方面。那么这种东西涉及到黄色，那到现在 Facebook 还有人来在点我，点了以后我也不知道，加上了以后都是穿得很清凉的，对不对？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问题。我认为呢，作为学生来说呢，就是说这种教育是必须的。惩罚与教育呢，我认为是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但是触犯法律的话是非常严重的惩罚会面临。
你但是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有一个问题讲清楚，这个法律已经定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遵守法律。如果在法律灰色地带，还是教育为主，因为现在有一些青少年是网络这个东西，那么这投缘是在哪里？你青少年的门洞，青少年的生理这个条件局限了这种，就是使他们局限了这种范围环境之下。那么你为什么不把投缘给拦住呢？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 internet 网络上面的一个弊与利，这是任何事物的那个辩证的流程。那么有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吗？中国或者有些政府，就是包括北韩啊，他们对这种色情网络它是 forbidden 的，它是给你 filter 的，或者是那这一涉及到一个信息的问题了。
那么您觉得有些网站应该去管控是吗？
对，这个要控制，我认为。所以呢，这个呢，其他地方我不主张控制，就信息交流。你像这种对青少年的来说呢，就是门洞以后把那个裸照就是发到对发了，有时候大家出去炫耀了。这种青少年，我认为还是应该出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但是发到网站上的话，就会比较严重的后果了。
你这个就是严重了。哎，到朋友之间发呢，就是说你假如公开了以后呢，我认为呢，这个就是涉及到道德范畴了。那么道德范畴是谁来教育呢？学校有责任，法律也有责任，社会也有责任。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涉及到就是信息公开加这种就是比较得体的那个性的东西，对青少年的诱惑你是不能否认的。我认为还是应该引导为主，要坦然面对，不要惊慌失措了，好像
谢谢陈先生的观点，
对吧？就这样，好不好？
好，谢谢陈先生的观点。
孟老师你好，刚才这个陈先生在来电话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每一到开学的时候，校领导跟老师还要把这个问题再走一遍，那老师是知道了，那孩子知道吗？老师会不会向学生来进行传达一遍呢？
对，是一定有的。像以我们学校为例，开学的第二天，所有的学生到学校来，一定老师们在课堂里，在那些全校大会上，一定会把这些关于 child protection 的东西呢，再跟大家全校呢再讲述一遍。这样的话呢，大家都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这包括学生。刚才我想回应一下陈先生所提到的网络的公开性，网络的公开性是非常诱人的，但是呢网络并不是没有法治的管理。陈先生所提到的朋友之间来传发一些裸照的话呢，如果从一个人的手机传到另外一个人的手机，这样的话呢，这就叫 transmit of child pornography。警方一定会介入的。
就包括孩子之间传。
对，孩子之间传，有些是无意的，有些以前出现过事情说，你的手机啊是 iPhone 的话，你放到 AirDrop， 然后呢，每个人的 AirDrop 都是 public， 都可以收到这个东西。
对。
就算是无意的，这也是 transmitting child pornography。这是犯法的，这警方一定会介入，然后呢，他根据情节的严重来进行，警方会有一个判断。但是呢，回到我刚才的观点，刚才的论点就是说，在学校里，如果老师意识到这样的 transmitting 已经发生了，我们一定会报告。
非常谢谢孟老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本期正在行动节目的讨论。那么，面对网络这个双刃剑。中学生呢，把自己的私密视频向恋人分享跟照片哈，最终却在网上被传播。您作为家长呢，您是应该选择信任孩子们，尊重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呢，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呢？面对网络和社交媒体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您和孩子应该进行怎样的积极的互动呢？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来，主持人上午好啊，嘉宾好啊。
你好，你请
谈那个问题，这的确是个非常难、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刚才的小故事中讲到了一个助理校长和一个 老师的那个他不同的处理方法。
嗯，
我想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是助理校长，一个他只是老师，这就是一个区别存在，是吧？啊，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呢是这样，就是说，啊，作为18岁的孩子都是一个未成人的孩子，未成人的孩子都需要有监护人，父母就是他的监护人，包括海外的留学生到了这里以后，只要是你18岁以上，他必须要有一个监护人，对吧？这是个规定，是吧？为什么要有监护人呢？就是因为18岁以下他不成熟，他很多东西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就需要有监护人对他的行为做进行监护，对他管理。所以对孩子来说，对中学生也好，怎样好，对他进行管理，这是没有什么错的。
嗯，那么
完全是
不重要的。你如果是您作为家长的话，您自己设想一下，您会和孩子进行怎样的在，尤其是在网络的这种体验之下和他进行互动呢？
是这样的啊，就接下来我想说，就是说，作为自己作为家长，我也是个家长，对吧？作为家长，你首先自己要做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这以身作则当中包括非常多的内容，包括自己对婚姻的态度，自己个人，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我只是胡说八道啊。打个比方，一个新手妈带了个女儿，对吧？她离婚了，整天和那个叔叔、那个叔叔来往，这个叔叔来往的话，你觉得你女儿看了会怎么样想，对吧？就说这就是一个言传身教，就是说，作为家长，他必须自己言传身教，他必须自己在网络上的东西，他也自己在和自己的配偶在谈论很多东西的很多话，包括对朋友谈论的，谈到网络上的东西，包括谈到有关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的时候，在小孩子在场的情况下，你必须注意你自己的言行。
嗯，
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要和保孩子，要和自己的孩子保持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也就是说，要让孩子，这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父母的情商问题了。你怎么样做到让自己的孩子很愿意去跟你谈，很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
你有什么窍门吗？
没，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没什么窍门。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善于观察自己的孩子的一言一行，然后去引导，是第一个。第二个，当孩子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有什么做的不对的话，不要一开始就指责，不要到处指，不要整天指，不要整天说为什么你的孩别人的孩子怎么样，你这孩子怎么样，别人的功课为什么比你好啊，别人为什么上课这么认真，你为什么这么不认真，你就不可以认真点吗？包括这一类的话，这一类的话只会在让你和你自己孩子的沟通中产生障碍。
好的，
所以说保持了良好的和自己孩子沟通的一个渠道，这是非常重要。
好，
另外就像我第一个所说的，一定得管，不管是不行的，你不能让孩子放弃。在这里我讲一个很简单，讲一个，这是我自己的朋友的事情。他孩子在这里出生了，他不读中文，我一开始还说几句中文，后来就不读中文了。我就跟他父母说，我说你的孩子怎么不读中文呢？他说小孩子不愿意，我就算了。哦，我说小孩子不愿意，小孩子不愿意上课了，你是不是也算了？好，现在孩子25岁了，他父亲突然发觉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了，突然发觉他孩子自己在补中文，好笑吧？
嗯，
你说好笑吧？就说当初孩子5、6岁的时候，你不需要他读中文，你就让他，你去问孩子啊，孩子不要就不让他读了。
嗯，
现在25岁了，他自己觉得自己华人了，他是那个父亲去看儿子，突然看到了房间里他自己在练中文，在学中文，其实他儿子根本不会说中文的啊。
好的，
谢
谢
先
生您的。
换句话说，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很多东西我们现在不意识到，等长大了以后，我们才能意识到。
就是父母还是要引导孩子。好的，谢谢石先生您的观点，
谢谢啊，
谢谢。
所以教育两个字儿，我们要经常拆开来看，一边教一边育哈。人是环境的产物嘛，耳濡目染有时候是打造一个人的。
像孟老师刚才石先生提到的这个故事，包括这个电视剧集中这个男老师为了教育这个女孩子们呢，单独把这个男孩子们去支开，直到图书馆留下这些女生们，给他们讲这个网络的危险性，单独给他们讲。但是通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哈，其中不少女生呢是不以为意的。
对，
像这种情况怎么去引导他们呢？
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那个家长和老师的对学生以后出这种事情后对学生的态度问题啊，是我感触最多的。看了这两个电视剧后，我感触最多的。我是很简单的梳理一下，那个男老师是把女学生和男学生都隔离开来，让进行那个 political correctness 一个这样的 talk。然后那对南亚的那个南亚裔的女孩子的父母呢， 是我看的是比我们中国的那个狼爸虎妈还要厉害，对女孩的要求非常之严格，但是呢拒绝和这个女孩进行心理上的沟通。
哦，是的。
Zoe 有两个妈妈。Zoe 的两个妈妈的态度呢，你这个 video 啊已经到网上去了，哎呀就算了吧，让他去吧，过一段阵子他就会消失的。那个男孩子 Andy 的爸爸呢，他可能知道 Andy 在撒谎啊，他知道要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强烈要求 Andy 你要把你的那个电脑给我，我要看。他进去以后呢还发现了那些 video， 然后呢他置若罔闻啊，跟他说
删除了
小心就可以了。这是刚才我先生所说的言传身教，父母对这些事情的一个态度和这些 involved 的学生的一些态度。我是这样觉得，我们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是一个很成功的系统。我们教育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不仅是我们在学校教授学生的各种科学知识啊、人文知识，而且我们要把学生的那个福祉啊，他们的心理和身体的健康是绝对放在第一位的。如何，这就是我的感触，如何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学校、我们的那些社会的这些 agency 和家长，我们可以紧密的合作，我们可以 on the same page， 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怎样对学生们进行心理疏导，并不是说 SBS 放了这两个电视剧以后啊，这种事情在学校里不发生了，它肯定会发生，但是一味的给孩子们压力或者进行很错误的疏导，会使这种事情更严重化。第一个方向是，那个周一女孩就会认为，放个 video 在网上有什么了不起？
对，
我以后还会放，我还会放别人的，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消失。那个南亚的女孩子，我特别想看第三集，我非常的痛心。那么好的孩子要做 school captain，straight A student， 你看她现在的心理压力。
对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学校，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 support， 怎样和家长在这种事情发生以后一起合作，
应该是家长去先联系老师跟学校去商讨对策，是吧？
商讨对策。我们学校里面都有心理辅导师，怎样 involve 他们，然后呢在社会上呢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 NGO 啊，都会对这些未成年人啊进行帮助和辅导。可能我们不能杜绝这样的事情，在以后会，
但是有好的方法的。
我们有好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合作，我们不能家长说一个方案，学校说另外一个方案，这样的话他是未成年人，他们的心智还没有成熟，
要不然南辕北辙了。
对，南辕北辙，茫然不知所措，然后他们会有 depression。
好的，非常感谢孟老师的介绍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好，嘉宾好。我的小孩从进中学第一次，他们选择的一个演讲的题目就是知对错，选择对错。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对他们这个小孩从小就进行一种正确方式思考方式的这种教育。这种教育我可以这样讲，跟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是不一样的，因为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有主流政党，他们在自己的政策里面就是以挑战了澳大利亚的家庭，从根本上挑战家庭的存在，同时他们鼓励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在这种指导下，有一些学校，有一些大众的老师，所谓老师对他们的教育是一种放纵式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之下，小孩对家庭、对道德伦理、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部就像你们前面讲的，家庭、学校、社会全部是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呢，小孩产生极大的这个困惑。在这种困惑的时候呢，他又处于青春的盲动，他就又非常容易去试这些东西。像我的小孩，我从小就是非常简单，叫你做什么事情，你只要跟父亲商量。我可以这样，我跟他小孩这样讲，什么是你的好朋友？就可以跟你在一起干坏事的那个人，他就是你的好朋友。爸爸就是可以干坏事的，爸爸就是你的好朋友。好事坏事他都愿来给我说，但是这些事情在父母的观察之下，我们应该这样了解，这个人呢、啊，人一生当中不可能都只干好事不干坏事，但那个坏事他一定要有一个分寸。那么我个人最后选择呢，就我觉得为了避免社会对他的这么大的影响，我决定把他送到一个有教堂的学校。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观点，我们留点时间给我们的嘉宾。
有教堂的，也有教堂，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的观点。那么孟老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留一点时间让您做一个简短的点评吧。
好，我想和这个大领导这个这两个电视剧啊，《The Hunting》啊，是一个戏剧化的一个产品，但是呢，我想和我们的听众，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再解释一下，在新南威尔士州，我们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法律框架来保护我们的青少年人、青少年未成年人，在这个框架之下呢，学校尤其是中学和我们的各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我们的教育局，包括我们的政府，一起会很紧密的合作来保护我们的未成年人。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任何人都会犯错，那些未成年人呢，包括我自己在很多年以前也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机会进行心理的疏导。
好，
不要
非常。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得不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新州中文教师协会执委郑梦老师做客本期节目。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来进行表达自己的观点。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